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呢，我们讲到了诗篇第13篇，我们讲完了内容提要的部分。这一回呢，我们要继续接着13篇往下讲，我们要来看关乎它的上下文的部分。诗篇呢12篇讨论了虚假声称战胜了真理的问题，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2篇的2-4节。而诗篇呢13篇则调整了敌人声称战胜了这位有信心的人的说法，这里可以参考13篇的第4节。我们来看一下12篇的2-4节，经文说，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再来我们看一下13篇的第4节，说，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虽然我们不应该夸大亚沙龙的主题，但是只有父母才知道失去儿子或女儿的创伤形成了一种哀伤的基调。我们有时候会无意识地感受到这种悲伤的情绪，但是它对我们的行为和言语的影响仍然可以被敏锐的耳朵所识别。有学者暗示说，在这一首探究性的哀歌背后，可能隐藏着亚沙龙悲剧的痛苦，而这一首诗篇本身反映了大卫的宽宏大量的个性，反映了他的王室责任感，以及他对耶和华神的顺服信任。以上是关于13篇的一个上下文脉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它的摘要跟结构的部分。实际上有学者还是把这首诗篇描述为一首赞美诗，他说呢，它是在长度不断缩短的波浪中前进，直到最后只有喜悦的激动，平静如镜面的大海。第一波波浪浩瀚的浪潮是哀歌，第二波的破坏者是请愿，这第二道的波浪威力比较弱而且不祥，而第三波的波浪是在风暴平息后，剩下的就是信任。从13篇的文本来看，诗篇呢13篇展示了一个词汇的一个大纲，这里分成三大段落来说。第一大段落是说哀歌，就是13篇的1-2节，透过了四列令人痛苦的问题，也就是他问说，要到几时呢？要多久呢？这样的问题呢，建构了哀悼之家。这四重重复的问题，给人留下了大卫所忍受的长期苦难的印象。感觉上他好像被痛苦的拉长，涵盖了诗篇作者的广泛关系。前面两个问题呢，是关于主的问题。这里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而第三个，诗篇作者本人跟他的内心斗争而问的。这里问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有学者把这一个问题呢翻译成，我必须与我的思想搏斗到几时呢？而第四个是他的敌人。 他们从未远离大卫的心灵，所以这里问说，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也有学者直接翻译成，我的敌人要战胜我多久呢？再来第二个段落的部分，就是恳求者可以说是在这四列的哀歌所构成的哀悼之家中，进入他的祈求跟祈祷。经文是在13篇的3到4节，并且他向施恩的神提出了三项祈求。13篇3节说，看顾我，应允我，以及使我眼目光明，或者是翻译成光照我的眼睛。大卫在这首诗篇里面三次用免得这个小词来表达他对祷告得到回应的希望。这个小词在 NIV 的版本当中是没有的。这三个免得呢，分别在第三节提到说，免得我沉睡致死。第四节提到说，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以及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正是在免得这个词上面，神圣的恩典才会拯救他，或者是放他走。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耶利米书21章的第2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1章第2节。经文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在耶利米书21章第2节里头的这个或者，其实如果翻译成免得，确实是可以看得出神圣的恩典才会拯救一个人或放他走。这个表示偶然的词，让我们想起了希伯来文中的也许这一个词。预言的希望呢，有时候是被悬置在这个词上面。这里也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的5章1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经文说，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这一节经文里头的或者，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也许。那也许之后呢，就是一个拯救的恩典。第三个段落的部分呢，连接词但是，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反转 vav， 引入了诗篇的第三个部分。这里可以参考13篇的5到6节。并且呢，这为我们提供了诗篇作者检查究竟这个问题到达一种什么样的程度限度的结果。毕竟这个问题它确实会成立。在这里呢，大卫拐个弯，留下了第一部分的多久，并且将他全部的信心放在第二部分的程度限度，也就是他说的以免免得上面。有学者说呢，在每首哀歌的某个地方，或者是以某一种方式，我们都会遇到这一个但是。他观察到，只有有了这个但是，才有可能理解信任的真正意义。只有在这一场移动中呢，在这种对上帝良善的执着中，以至于事实似乎跟事实相矛盾，才能够看到他真实的面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诗篇13篇的一个关键主题。第一个是神有时候会迟延回应信徒的祷告。第二个是信仰可能跟神有内在的一个斗争。再来第三个是信心在神面前得胜。下面我们看诗篇第13篇的历史文化背景。跟大多数的大卫诗篇一样，这一首诗篇的整体背景是大卫跟国内外敌人的遭遇。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大卫诗篇的两个支柱是上帝和大卫的敌人。大卫在诗篇13篇第4节中两次提到了他的仇敌跟敌人。但是虽然大卫对孩子的爱是他性格的标志，他对孩子的纵容态度有时却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可以说，亚沙龙的悲伤叛逆始终潜伏在大卫的灵魂当中，从来没有深藏在表面之下。诗篇呢，第十三篇，没有展现战争的武器跟残酷，但是大卫世界的那些标记就隐藏在这一首诗篇语言的表面之下。仇敌和敌人这两个词是最明显的，而仇敌凯旋的呼喊我胜了他，也是来自一个军事冲突的语言。拯救这个词也是这样，在神学思想当中，他早已脱离了他本该停泊的地方，翱翔在战场之上。这首哀歌呢，不仅是圣经诗篇的一部分，也是古代近东文学遗产的一部分。这并不奇怪，因为悲伤本来就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以上是关于诗篇第十三篇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解析。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诗篇十三篇难解字义解析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十三篇的第一节，提到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这整句的经文其实就是在问说，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会永远忘记我吗？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大多数的英文翻译也相当合理的把十三篇的第一节的这个单一问题分成两个。希伯来文的马索拉译本也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诗篇的第79篇第5节和第89篇的46节。也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79篇第5节说，耶和华啊，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再看89篇的46节说，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这里呢，诗篇的问题是多久？在13篇的1到2节里面就出现了四次，要问这个多久，显示呢，诗篇作者处境的一个紧迫性和他情感的强度。这里提到永远这个字可能意味着完全，而掩面这个词呢，在这里表达的是上帝的不悦。古代近东文学中也出现了这样子的表达，有学者引用了美索不达米亚正义受难者的诗歌，其中说，崇拜者哭喊着，我呼唤我的神，他没有露面。以上就是十三篇的第一节这个多久的这样的疑问的一个解释。再来我们往下看，进入十三篇的第二节。十三篇第二节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呢，前面提到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其实有学者把它翻译成，我必须与我的思想斗争多久。从字面上来看，我必须在多长时间内提出反对自己的建议，或者是咨商，或者是劝告，或者是筹算。有一些翻译呢，在没有文字依据的情况下，直接把这个字修改成了痛苦，就是把原本筹算的这一个字修改成痛苦。那这一个讨论呢，在 NIV 的版本里头有准确的一个表述。我们来看一下 NIV 的英文的这个版本，诗篇十三篇的第二节，他提到说 How long must I wrestle with my thoughts? 这一句的中文翻译就是，我要与我的思想斗争多久？而第二句是 And day after day have sorrow in my heart. 这一句的翻译是说呢，我心里的悲伤是日复一日，然后后面有一个问号。再来英文的版本第三句是 How long Will my enemy triumph over me? 这第三句的中文翻译应该是说，我的敌人胜过我要多久？学者呢，就是认为 NIV 的这个英文译本，如果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应该会是诗篇十三篇第二节想表达的一个比较精准的意思。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是我们永恒的依靠以及温暖的港湾，更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刚刚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诗篇十三篇第二节的那个多久的意思的探讨，再来我们要进入第十三篇的第三节。经文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这里的讲的免得我沉睡致死，其实就是讲说不然我就睡了。希伯来文中的那个或者，就是 or 这个词，可以更好的翻译成以免或者是免得。下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是十三篇的第四节。经文说，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这里提到的我胜了他，其实就是我已经胜过他了的意思。希伯来文的动词胜过或者是克服的意思是指能够，这里带有胜利的意思，跟创世纪32章28节的意思是相通的。这一节的经文呢，提到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往下我们看十三篇的第五节，提到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信靠你的救恩的意思。这里头的连接词有一个字是但是，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反转 vav 这个词。这个但是呢，是大卫信心的支点。他说，但我相信怎么样，那个我是强调语气，是一个带决定的理由。也就大卫好像在说，但是至于我，我相信你不变的爱。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很可能是政治冲突，因此呢，拯救就是从这样政治危险中解脱出来。这个词在时间跟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呈现出一种精神上的意义，在这里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细微差别，也就是说从上帝忘记诗篇作者的那个压抑感里面解脱出来。再来往下我们看十三篇的第六节，这里提到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因他用厚恩待我，其实意思可能就是在讲因为他向来善待我。这个动词呢，表达了完整性或者是慷慨的交易的意思。以上呢，就是十三篇的所有难解的字义的解析。下面我们要看的是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诗篇十三篇的一个神学上的见解。有学者说，诗篇祈祷也始终具有公共或社会的面向。换句话说，一个人永远不会单独跟上帝在一起，虽然他是一个三管齐下的复合体，这三管就是诗篇作者、上帝跟敌人，但是他实际上是大卫跟上帝之间单向的对话。可以说上帝从不说话， 也不需要他说话，因为很明显的，他已经听到并且回应了诗篇作者的祈祷。这里可以参考13篇的5到6节。但是学者这样的答案呢，无论是未来的还是已经实现的，都早已到来。这里讲到说多久，这个愁苦要多久，这个等待要多久，永远吗？与其说是试探，不如说是一种恳求。而且他已经沿着一条痛苦的道路被规划出来了。这里的语气是难以置信的。学者在他的换句话说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他提到说，你要假装你会永远忘记我多久。这里呢，跟诗篇22篇的第一节的问题不同。诗篇22篇第一节提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后面这一个问题呢，探讨了神的心意，并且表达了对神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怀疑感。而13篇的第一节是以时间作为模板，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问说，这个令人痛苦的时间有多长啊？诗篇呢，22篇的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有时候我们的敬虔会阻碍而不是澄清我们对神的看法，这不是对敬虔的谴责，而是承认尽管这是信徒向上帝发起的行动，但他仍然是属地的，受限于地球上的。在后面一种本质中呢，当我们向上帝提出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就是问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大胆？或者当我们的痛苦倾向于用含糊不清的呼喊来贬低上帝的时候，比如说，上帝啊，你怎么可以如此大胆，如此冷漠？但是在旧约里面，上帝对那些提出难题、提出困难选择，或提出探究理解深渊的人，比如说像摩西、约书亚、约伯、哈巴谷，其实上帝对他们都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即便他们提出了这么难的问题。也许问题在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时间延长长度犹豫不决。这首诗篇13篇呢，可以帮助我们拉长信心的基建。加尔文在更深入的理解信仰的潜力时评论说，大卫因此以他的榜样教导我们，将我们的视野尽可能地扩展到未来，这样我们当前的悲伤就不会完全剥夺了我们的希望。无论我们个人如何因应或回应这一个精神上的挑战，有学者的观察是正确的。他说，诗篇的精神性以及它的长寿和普世性的力量，部分归因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挑战他的上帝的那个大胆近乎亵渎的状态。无论我们的灵性气质怎么样，我们都需要带着对这两种性格的尊重来阅读诗篇，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在诗篇的世界里面感到自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人类现实的世界。诗篇作者的三重的祈求得到了回应，他在最后的信靠的告白中所表达出来的信心和他对上帝恩典的过于简短的咏叹调。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3篇的5到6节。我们不知道上帝采取什么实质行动来回应他大胆的所谓看顾我、应允我和光照我的眼睛这样的祈祷，但是在我信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欢喜，也就是3篇第5节背后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来自上帝的答案。诗人承诺将他的神圣仁慈的诗歌献给上帝。以上是关乎诗篇13篇的神学见解的部分。我们讲完了13篇的所有内容，这是哀歌的第一篇。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篇的哀歌，也就是诗篇的22篇。诗篇的22篇主题是提到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诗篇呢，第22篇在讲述 即使神似乎已经离弃了我们，他仍然存在于他子民的赞美当中，所以我们的敬拜应该要继续持续下去。诗篇22篇的关键主题是诗篇作者感到被上帝抛弃。赞美是神的居所，信心要先于怀疑，以及神是诗篇作者第二次诞生的一个助产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22篇的内容提要。诗篇22篇是一首个人性的哀歌，涵盖了抱怨的范围有，比如说诗人反对上帝，这里可以从22篇的1到2节跟15节看出来。他也反对诗篇作者本人，这可以从22篇的6到8节看出来。以及他也反对他的敌人，这可以从22篇的7到8节、12到13节看出来。这首诗篇的标题很可能是一首曲子的名字，因为它的标题提到了它的调用朝露。朝露就是早晨的母露的意思。遗憾的是，这些古老的曲调无一幸存。它也被称为大卫的诗篇。除了诗篇第一篇、第二篇跟第十篇之外，到目前为止，诗篇中的所有诗篇都是这样写。大卫，或者他可能包括将诗篇献给大卫，都可以算作是大卫的诗篇。至于诗篇的第一卷，就是第一篇到第41篇中的其他诗篇，要确定一首特定诗篇的历史背景其实并不容易。但是在亚沙龙悲惨死亡的背景下，诗人所感受到的灵魂中可怕的真空是有道理的，只是这一切到今天也还没有定论。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诗篇22篇是一首个人性的哀歌，它的抱怨范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反对上帝，在诗篇22篇1到2节跟15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以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再来第二个层面是22篇的6到8节。这第二个层面是反对诗篇作者本人的。经文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再来第三个层面，我们来看一下12到13节。这第三层面是针对敌人的。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